董军被任命有何玄机？火箭军地震仲未完，雪芒暴增，居民话每日喺路上睇到灵车撒钱。美国话中共间谍气球使用美国网路供应商通讯。金正恩发布新年计划，宣称走拥核亲俄路线。阿根廷正式宣布不加入金砖国家组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中共政府在12月29日宣布，前海军司令董军将接替被免职的李尚福担任新国防部长，亦是在当日九名涉及火箭军装备发展部、海军、空军、联合参谋部等多个军种的将领或前将领被罢免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中南海暗流涌动，请睇报道。
这次遭到免职的将领包括火箭军的两任司令员周亚玲和李玉超，以及其他军种的高级将领，比如张玉林、谷新春、丁来航等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有曾经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传出。中共政府的公告里面并未谈论他们遭到免职的原因。联合报报道说，这次人事调整应该和中共政府近期调查解放军高层集体腐败案有关。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之前三名军工高层遭到撤销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是卷入了解放军火箭军腐败案，涉及军事装备采购，同时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亦牵涉其中。在李尚福遭到撤职并且下落不明之际，出身中共海军的董军获得国防部长任命。同时还有多个海军出身以及南海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获得晋升。分析人士说，有关的任命可能释放了两个信号。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研究员宋文迪29号在 X 平台发布评论，他指出，除了董军之外，新上任的南部战区政委王文全和海军司令胡宗明亦被习近平提拔。这个反映出北京将南海视为中美地缘政治角逐的新优先领域。这个举动显示出中共可能准备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实力，当地或者会成为未来重要的地缘政治焦点。宋文迪评论说，中共刚刚提拔了两名能够在南海争夺霸权的将军，并且任命一名来自海军的新国防部长。这个显示中共意图进行更激烈的军事外交，支持国家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战略行动。同之前的国防部长不同，新任命的董军并不是中央军委委员，意味着中共党魁习近平跳过了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成员来进行破格提拔。这个令到董军在军事决策上的影响相对较轻。公开的资料显示，董军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地区有过工作经验，这些区域容易引发中美对峙。 在董军担任东海舰队副司令期间，该舰队曾经环绕台湾进行军事演习，因此宋文迪认为这个是董军获得任命的原因之一。军事研究人员关林东认为，董军担任国防部长的消息可能不足以判断中国是否准备台海战争。他强调，国防部长的职务在中共的体系当中更加是似象征性的，实际权力有限，观察军委副主席的任命可能更加能够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另外一方面，董军是第一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而在这个之前，中共通常在火箭军和总装备部等技术性机构挑选国防部长，但是这次中共跳出了传统的模式，从海军里面选择人选，反映出火箭军和总装备部正在度发生动荡，任何提拔人员的举动都会导致政治风险增加。近期政协和人大的人事调整更加彰显了中共在高层军事领域的不安定因素。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指出，中国多个军种最近出现问题，不是因为腐败，是存在暗通款曲、旅通外国等问题，导致信任危机。陈破空认为，其他军委成员比如苗华和张星文，由于出身于政委和军纪委，没乜可能被提拔成为国防部长，而张又侠以及刘振立和李尚福有密切关系，自然不会被选中。何卫东没有中央委员或人大代表的背景，只是在二十大前夕成为中央军委兼副主席，但是他如果当上国防部长，就会成为当代的林彪，因此亦被习近平防备。陈破空指出，现在对付台湾最重要的两支部队，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都在这里发生地震，高层人员相继失踪、撤职或者是被调查，有中国航空母舰之父之称的船舶重工集团董事长胡文明亦因为受贿、滥用职权罪被判刑13年。他评论说，这两支部队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台海发生战争的风险，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或者是政权覆亡，因此他们采取自保的措施，比如将家人送去美国以试图自保，同时同美国合作，不断向美国提供中国的军事情报。
中国多地的疫情情况近期仍然不明朗，虽然中共当局试图掩盖疫情真相，但调查发现多地病例激增，在长春地区甚至有人表示每日都能够看到往火葬场运送遗体的车辆，表明因病去世的人数惊人。在北京和河北等地，殡仪馆出现业务高峰，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的突然绝望情况增加，很多人报告周围有很多绝望病例，年轻人和工作中的人士都被影响，一些人甚至突然在工作或者等车的时候倒地不起。请看报道。
北京市民李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11月底到12月初，北京各个郊区的殡仪馆流量出现小高峰，他的单位就有一例。在11月底，一个30几岁、平时很健康的一个同事，就在工作当中突然倒地去世了。河北石家庄刘先生的身边亦有类似的案例，他向新唐人说，他发现石家庄当地几乎日日好多人死，这个病来得好快，他的身边就有好几个50几岁的同事，有些在这等紧车就跌倒了，有些上紧班不舒服就瞓低了。长春市民林先生说，我知道的有5、6个人去世了，有些是在屋企里面，有些在医院里面，发烧和咳的人特别多。去年和今年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去世了。他向大纪元说，现在行在街上面都能够看到开往火葬场的车。这些车开得挺慢的，而且一边开一边往路上面撒纸钱。 而黑龙江哈尔滨市民侯先生则透露话，今年冬季参加过两次葬礼，火葬场一日70多个送葬嘅，从早上6点就开始烧，同时屋企嘅细路仔所在嘅班级嘅同学好多都请假去打针，所以班上面翻学嘅人唔多。认证为中医科学院医师嘅高化义近日发影片话，辽宁沈阳嘅支原体肺炎疫情形势严峻，迎嚟咗大爆发，好多细路仔深受其害，病毒对细路仔嘅健康有极大嘅影响，如果治疗唔及时，后遗症更加可怕。欧洲病毒学专家、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董宇红博士日前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在中国的41种法定传染病里面，支原体排不上，它是一个很轻微的病原体，腺病毒是很安全的病毒，拿它来做载体、做疫苗的，所以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根本解释不到这波疫情的严重。董博士认为，中国的这场疫情很可能主要还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包括可能的新变种。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共国家疾管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司长李正茂28号在发布会上面说，受病毒变异株JN.1 新年前后人群流动等因素影响， JN.1 变异株可能发展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流行株，助推疫情上升，增加重症离世风险，可能对农村医疗服务系统产生压力。
12月29号，根据美国官员透露，中共派遣的间谍气球在今年飞越美国的时候，使用了一家美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来进行通讯。请睇报道。
CNBC 引述两名美国现任官员同一名前官员的话讲，该气球同一家美国互联网服务公司相连，用来接收和发送来自中国的指令，这个意味着飞越美国的间谍气球可能通过美国运营商的网络向中国传输了高频宽资料。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向联邦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寻求高度机密的法院命令，在美国上空收集相关情报，法院的裁决结果还未公开，如果进展顺利，法院会命令会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间谍气球进行电子监视，包括获取气球飞越美国上空的时候和中国之间的通讯内容。涉事的美国公司试图撇清和间谍气球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政府和该企业的沟通没有对外披露。就间谍气球事件，有没有署名的美国前官员透露，中共情报官员之前就曾经秘密使用各国的商业网络提供商作为通讯备用网络，通常会找安全的加密网络进行通讯。北美航天防卫司令部司令范赫赫曾经说，美国已经采取详尽措施防止气球收集情报。29号的报道引述官员的消息说，美国透过密切追踪气球的预计飞行路径，派遣军方移动或者遮蔽了敏感设备，令气球无法收集影像或影片。在气球被击落之后， FBI 法医小组对气球进行了检查，公布了初步的非公开报告，而联邦法官预计将会做出裁决，负责确定气球是否涉及外国势力或者外国特工行为。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其政策会议上宣布了新年计划，他声称北韩的目标是推进核武计划，并且可能会加深和俄罗斯的关系。请看报道。
北韩中央通讯社28号报道说，金正恩提出了进一步加快战争准备的任务，特别是关于人民军、军火工业、核武器和民防部门的战斗任务。 他声称将继续推进其核武器计划，并且扩大和所谓反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这个包括增加和俄罗斯的潜在合作。彭博社28号的报道指出，北韩被揭向俄罗斯输送了武器，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些高端军事技术。卫星图显示，近几个月北韩罗津港和俄罗斯远东杜内港之间存在稳定的贸易流量。美国和南韩指控说，金正恩政权向普京政权运送几十万发弹药，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北韩当局对新型导弹和核反应堆的测试展示出其发展核武器的狂热态度。在过去两年，金正恩展开了多次弹道飞弹测试，加强了对周边地区的威胁，亦是在最近还有迹象显示北韩一个长期停滞的核反应堆开始变得活跃，这个可能会大幅增加煲产量，导致北韩的核威胁快速增加。
阿根廷礼拜五正式宣布不会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这个是阿根廷右翼领导人米莱在外交领域和经济政策做出的首个重大举措，实现了他在竞选期间的主张。请看报道。
宣布决定之际，米莱对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发出信函。他在信里面说，对阿根廷来讲，现在不合适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这封信件的日期标注在一个礼拜之前，并且在12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公布。阿根廷前政府在今年8月受邀加入金砖国家集团。按照原计划，阿根廷将在2024年1月1号成为该组织的成员之一，现在该决定遭到搁置。在米莱当选之后，他宣布在外交政策上，阿根廷倾向和西方自由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完全结盟。在整个总统竞选过程中，米莱亦贬低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他表示，尽管中共在南美洲的投资不断增加，但他不会和这些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之前中共主导发展金砖国家，试图扩充成员国，展示出想要藉助该组织对抗西方的野心，但是这个决定在金砖成员国内部存在政策分歧之时，难以获得推动。在这种状态下，阿根廷的否决声明令金砖国家扩充的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这个反映出南美洲国家对加入金砖集团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谨慎考虑。米莱在被金砖成员国的信里面提议，阿根廷会同各国加强双边关系，并且增加贸易和投资流动，亦提到愿意同五位领导人分别举行会晤。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